好，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早上好。很感谢天主又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因他的名聚在一起，继续一起来学习。天主愿意透过托马斯·莫顿的教导，引领我们改善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把我们的生命呢持续的滑向深处。也特别感谢天主赐给我这样一个美好的服务的机会。因为每一次啊，说是在服务，但是对我自己来讲是更好的学习。尽管我已经准备过好几次了，比如说很多次也没有特别多，但至少好几次了，准备同样的课程。但是每当我准备的时候，总是能更深入的去反省，更深入的去领悟。更多的来认识自己，也更多的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加强自己和天主之间的关系。那么，上次课我们为大家讲的是自由，可是走向自由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希望、渴望这个自由，但是在拥有这个自由之前，我们可能都会被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这个其中进化过程之一，天主教剥离我们和这个一切受造物之间的过度的依恋。所以今天讲的这个课呢，可能就是上一次课的一个续集了。也就是我们要想获得一个自由，我们就需要渴望，被天主有这么一个剥离的过程，一个进化的过程，就如同以色列人。在进入福地之前，必须经历过一段时期，就是旷野，就是出谷。出谷的意思就是脱离埃及的奴隶生活。同样的，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这一生可能在持续的脱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被天主不断的去摆到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依赖他来生活，吃的食粮都是天降的玛纳。让我们逐渐的去摆脱对埃及那种世俗生活的一些依恋，准备好身心灵，能进入一个天主给我们预许的福地。可是，在进入福地之前，我们要准备好为天主进化，换句话说，就是剥离。那么好了，在讲课之前，我也把我的心思意念交在主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又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聚会。我们知道，每一次聚会都饱含了你的爱意，你在其中准备了丰盛的恩赐，来满足我们各位你亲爱的儿女的生命的需要。因为你爱我们，你深深的爱着我们，你在我们身边的每时每刻。都预备了各种各样丰盛的祝福，祈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错过。我也感谢你赐给我又一次美好侍奉的机会。我也把我的思想行为交在你的手中，希望有你的祝福，希望由你来掌管，有你的圣化，祈求你大能的圣神在我们聚会当中运行，保守我们众人的身心灵安息在这里。安息在你的面前，享受你给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美食。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你曾跟我们说，两个人或三个人因你的名聚在一起，你就在我们中间。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把这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期望你在我们聚会当中做主为王。把一切邪恶势力的干扰驱逐于外，使我们众人的心都能在安息在这里，单单独独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剥离不是剥离啊，是剥离，就是脱离的意思，就是分离的意思，也就是离开的意思。就像出谷一样，我们需要离开。我们太多的不幸啊，太多的痛苦，使我们对这个受造物 产生了太多的依恋。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受造物，哪怕是对天主的恩宠，我们产生太多的依恋，这也是不对的啊。我们就是说，说的是过度。也就是说，我们对天主的依恋不可能过度，但是我们对受造物、对天主赐给的一些神恩啊、一些恩宠啊，可能会过度依恋，这些都可能有问题。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一点，汤马斯·摩顿在这里讲，他说啊，他说世界上放眼整个世界，你找不到二十个人，二十个人怎么样？他说第一件事情，你在世界上放眼全世界，你找不到二十个人，可以是说在看待事物，就像他们真实的面目那样来看待。也就是说，我们看待一切都不是他本来的面目，也就是几乎就很难有人来看待一些事物，按照他真正的本来来看待。也就是在很久以前，我去读到这个心理学，他们讲到是说，他说一个真实的世界，从来就没有在一个人的思想里或者脑海里出现过。这不是说我们看到的不真实，而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有的时候经过我们自己思想的加工，经过我们思想的加工，那么我们在做出来的判断经常是有偏差的。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看到的一切都会受到我们那种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自私和偏见影响。所以这就是在圣经当中啊，耶稣在警醒我们当中常说的句话，不要判断。因为在不要判断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具备判断的能力。啊，我们不具备判断的能力，因为我们人生来就是自私的，我是挂在口头上的。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我们一直在说我。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再扩展一点，比如变成了我们。我们一谈到自己的教会，我们说我们天主教。好像这天主教属于你，你怎么知道这个天主教属于你啊？这不属于整个人类啊。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末观生活教徒，就是这个定语就前面加满了个我们。其实你要警惕啊，当我们说我们的时候，实际上在这里就是把别人排除在外。那么这个说我们的时候，就会天然的对我们这个团体、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或者说我们的信仰，或者是我们的教会，你已经有了偏向了。那么当我们有了偏向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就会筑起一段高墙，把自己给别人隔离开来，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就开始为自己辩护，出于保护的心理和心情，就给自己开始为自己辩解，开始粉饰自己，把自己描述的好。那凡是给自己站立在对立面的，不是自己团体的，不是自己同样信仰的，不是同一个教会的、同一个教堂，就开始有很多的，对别人就有很多的判断或贬低。原因在那里，原因就在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我们自己对一切受造物产生依恋的影响，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这个影响。但有的时候我刚才也提到了，不一定是受造物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天主的某些的一些特殊的恩宠产生依恋，比如说特别喜欢那种喜乐的感受，特别喜欢那种内心那种超自然的平安，特别喜欢某种神恩。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一种地步，我们看到有些主的仆人身上有很多丰富的神恩，就对他产生盲目的崇拜。其实这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为什么说这比较危险？托马斯继续跟我们解释，他说，当我们喜欢一个东西，单纯是它为了这件本身的好，就是本身的美，我就喜欢它，而不是在天主为了天主而喜欢它，它会迷惑我们，它会让我们的理智和判断完全的摧毁，也就是说我们做出不出来正确的判断。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圣保罗总统在那里劝勉我们怎么说，他说，你们或吃或喝或者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也就是说，当我们为了天主而喜欢一个东西，或者说喜欢一个恩赐的时候，单纯为了天主，不是为了喜欢那个事物的本身，不是那个人他如此的可爱，或者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德行，而是为了荣耀天主，而是为了爱主在万有之上，这才能保证我们不失去一个偏差的判断。那我们就需要去反省自己，就像我们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其实这些都不主要，主要的是我吃，我有没有为爱主而吃，为荣耀天主而吃，我吃多或者吃少，是不是为了荣耀天主，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为了荣耀主。所以值得我们去反省，如果不是，如果纯粹这件事情的美好，即便我们理解了这个事物的它的一般的道德准则，那么我们在天主之意之外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懂得怎么去使用这个道德的准则。即便你是知道使用这个准则的一般的原则，从形式上讲都很正确， ABCD 做完 A 就是 B， 做完 E 第二第三步骤什么都知道，但是在一切实际环境当中有很多潜在的隐藏的那些因素你依然不知道，当一些潜在的一些因素和环境你不知道全部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了局部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对我们自己的偏好，我们对一些道德行为的一些道德的一些过度的依恋，那么都会腐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智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第三，那么托马斯·摩顿继续在讲，如果一个人如果陷入了罪恶当中，那么这个情况就变得更糟。在圣经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大卫是个圣王，大卫王我们大家不用怀疑他的性格，也不用怀疑他的德行，他的水平道德水准是很高的，是不是？在大卫登基之前，他有多次杀死撒乌尔的机会，但是他顺从天主的旨意。那么这样一个道德水准很高，这样一个深得天主喜欢的一个圣王，那么在他犯罪之后，他的理智就开始发生，就是变得很昏暗。所以当他霸占了乌利亚的妻子之后，先知纳堂就来找他，他是给他讲了个比喻，他有一个妇人家里有很多羊，可是他有很多羊，他就看中了比邻居的一只羊，就把别人的一只羊就拿走了，可是人家那是人家的生命的维护的基本。大卫一听大怒，谁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哎，臭死！但他自己做了，他却不知道。也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陷入罪恶当中的时候，这会让我们的判断，让我们的这种所谓的理智就变得更加灰暗。这个更加的灰暗，它不是说在知识的层面上。你看大卫，他还是知道的，在知识层面上知道这是做的不对的，但是论到自己却迷糊了。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去探讨一些光鲜的知识，甚至是我们也可以参加去讨论非常深奥的一些道德伦理问题的那些细微的地方，没有问题，你可以在这里讨论，甚至你可以发表你的高见，但是那纯是知识的一个层面，抽象的概念。因为罪使得我们从灵里面很难去有一些对这些事、这些本身的这些知识的一个内在的认同。当然，这很多都是潜意识当中的，因为谈论这些事物的人，陷于罪恶当中的人，他本身没有从这些事物当中，他本身的价值产生热爱，所以很多人讲他是读圣经读不懂，不是说读不懂，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深度的去思考，我们读圣经真的读不懂吗？那四部福音真的读不懂吗？它简单到一种地步，他说：“爱你的仇人，为迫害你的人祈祷。”你读不懂吗？很多的圣经浅显到一种地步，不是读不懂，是你有意不想知道，是你只是关注那些不懂的，那些懂的你根本就没关注。所以这就是以前我们讲这个，给大家讲一个笑话，马克吐温。马克·吐温是个基督徒，又是美国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有人就问他说：“马克·吐温，你在读圣经有没有困惑过？读不懂的时候。”马克·吐温就讲，他说：“困惑过是困惑过，困惑过是我读懂的让我困惑，我读不懂的不让我困惑。”这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也是，当我们知道了一些知识，我们就开始高谈阔论，可是当我们对知识没有一个本身的一个热爱，一个对生命一个渴望的更新，按照这个知识它的背后的真理的教导去渴慕这个真理的时候，没有对它产生热爱的时候，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而我们陷于罪恶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知识背后的真理。我们更不会对真理产生一个生命内在或者说深度的由内而发的这样一个渴望。也就是说，在这个更坏的阶段里面的意思是讲，我们对受造物的依恋，过度的依恋，使得我们活在一种罪恶的状态里，而浑然不觉。所以在这一点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每天的默观生活的操练的时候，希望大家每天在睡觉的时候要去努力的做意识醒察，去从早晨到晚上这一天时间里面，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当我们渴望圣神去引领我们去回顾这一天生活的时候，我们总能发现到一些瞬间、一些事物，我们不符合天主的旨意，所以我们经常需要悔改。如果我们不用心去做意识醒察， 有意识的去反省自己，那么这些罪对我们生命的腐蚀，我们根本没有觉察到。我们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我们生命那些骄傲，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弄瞎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还没有觉察到。那么，就像我们上课之讲课，就是最起初就给大家提到，我们人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的，这一点上不用怀疑。啊，我们人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的，所以即便是一些伟大的圣人，这也是生来就是这样子，只不过是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他不断不断的加强和天主之间的联系，让自己的生命被天主有更多的开放，那么天主在他生命做大很大的过程。可是托马斯·莫顿依然在这里提到说，即便如此，很多的圣人最终可能也没有完全做到，我说的是完全的做到完全的剥离，也就是说没有完全的给这个世界去完全的去杜绝自己的自私和骄傲。因为这里面它可能就是说它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因为有的时候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自私，这个无意识的自私有的时候也统治着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或者说影响着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使得我们不自由。当然对于圣人来讲，他跟我们弃绝的东西又不一样。那我们普通的基督徒是挣扎在肉欲的快乐当中，说这个世界的快乐当中，圣人或者修道院的修士显然不是如此，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放下一切，所以他们放下了世界的东西，但其实的同时，有的时候很可能陷入另外一种诱惑，那就是说，却执着于更奥秘的，或者说更隐秘的一些热忱，也就是说，喜欢上一些更美好的事物。那么，即便是所谓的，比如说斋戒，比如说默观祈祷，比如说读经，不是说这些不好啊，而是说我的意思就是太依恋它。当我们过度依恋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说为了喜欢这些东西而去喜欢它，已经不在于天主的旨意当中。当我们不觉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忽视天主在生活当中对我们真正的召教。所以在这里面，对我们要有一个警醒。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依恋于自己的这个小小的世界，把自己给这个世界隔离开来。因为哦，我喜欢默观祈祷，我们就要找的都是默观祈祷的小团体。我喜欢的是读经，那我就找到读经的小团体。哇，这个祈祷不适合我，所以这个祈祷我就不参加这个团体。就是我们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小的团体里面，对别人不产生任何的信赖。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在聊天，谈到一个团体，啊，那她说起这个团体，这个团体有这个团体的问题，说起那个团体，那个团体有那个团体的问题，到最后我就听明白了，那个意思就是他的团体就是没有问题，也就是他只信赖自己这个封闭的这个小团体，这个团体有那个问题，那个团体有那个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只关注于自己团体那些的美好，太依恋于这些美好，以至于我们都失去了对外的、对别人的一些美好的欣赏。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让自己已经陷入到一个黑暗当中、眼瞎的状态。所以，当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既吃又喝的时候，让那些守着严厉、刻苦斋戒的法利赛人就极度愤怒，所以就一下子就评判耶稣基督不是来自于天主的，因为他们把斋戒、把祈祷当成是跟天主同在的一个标记了，当成是一个热忱，可是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外在。于是，在耶稣基督后来特别强调是说，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到我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因你的名驱过魔，我们因你的名行过奇迹，我们因你的名说过预言。”耶稣却说：“离开我，你们这些可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里面要做一个严重严厉的区分，我们的灵修一定要记住，一定严厉严重的区分。做天主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实行天主的旨意，一定要搞清楚。诚行天主的旨意，跟做天主的事情，不是一回事情。再说一遍，做天主的事情不一定是诚行天主的旨意。打个比方说，你做一个服务，那不是说你想做就去做，你想做多少就做多少。天主召叫你去做，你才能去做；天主让你什么时候去做，你就去做；天主让你以什么方法去做。你用什么方法去做，这才叫诚行天主的旨意，而不是说这个事情很好，为教会服务很好，我就要去做。尽管呢不是天主的旨意，你还去做，你要去警醒了。不管你的服务给别人有没有带来好处，但你对自己却是个损失。甚至后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会听到来自于天主的指责。所以在这里面，我特别给大家去要警醒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祈祷、斋戒这些外在的虔诚，所谓的对一些圣书，有人喜欢读圣书，不管是怎么样。当我们产生过度依恋的时候，以至于忽视了在这些事上分辨天主是不是天主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警醒，啊，要学会警醒。有的时候，我们对做这些事情有非常大的热忱，内心就像火一样燃烧，有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来自于圣神，有的时候纯粹是有一种内心的骄傲在那里的火苗在这里。因为自己做这个事情，就感觉自己像个圣人一样。我们从外在上学习这些成圣的行为，十分危险，要学会仔细的去分辨。所以很多人就热衷于，当然不是说斋戒不好，也不是说进食不好。上次我跟一个神父在聊天，他说我实在不理解，我们放下很多的这些爱德的行为不做。很多的教友或者说基督徒现在开始风靡，就是禁食，2天不吃饭，3天不吃饭，1天不吃饭。不是说禁食不好，这在里不是批评禁食，而是说我们去做这些，为什么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从外在的行为上，显然不是为了追求生命的更新，但是其实可能内心里面，我不是在批评啊，我只是说我们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要去警醒自己。我们的内心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做？我们做这些事情，你斋戒的时候，到底是为了什么要斋戒？是为了荣耀天主，还是说想增加对天主掌控的一个把握？这都是很危险的。很多人就是通过刻苦的祈祷想来把控天主，那不是漠观生活。 之前我们给大家提到过，圣母玛利亚才是末观生活当中最一个杰出的。圣母玛利亚讲了一句话："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在那里面，他没有自己的意愿，在那里面只有对天主旨意的一个渴望。他只是想让天主你在我身上做你想做的事情。那么这些怎么能做出一个区别和分辨呢？怎么知道我所做的还是说来自于天主的召教？这个呀，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很容易被看出。当你正在做的这些所谓的善功，你认为是承行天主旨意的时候，如果天主允许别人来打断你、干扰你，甚至来曲解你，你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是愤怒，是无所适从，是强烈为自己辩解，你就要学会警醒。你因为你所做的不一定是来自于天主，因为如果是来自于天主的召教，你从这些斋戒当中、祈祷当中、外在的这些所谓的补赎当中。在做这些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和天主在一起，你在那里面听到的是真的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个召教。那么，这个真的是来自于天主的召教，你和天主真的在一起，会让你的内心有很多的顺服。你能看到这些外在的虔诚，这些外在的宗教的行为和内在的顺服是合二为一的。所以，那么天主允许在现实环境当中，当下发生的一切，那也是天主的旨意。你看到他们之间并没有冲突，你看到之间是一个非常内在的和谐。对于你来讲，可以随时的切换，可以随时让自己的这些所谓的好的这些私欲行为被天主打断。所以，那托马斯·莫顿在这里面继续去警醒我们，他说："当我们去过度的追求这些所谓的内在灵修的生活的时候，比如说收敛心神，比如说内在的平安，或者是说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天主的临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自己生活当中，我们不去努力。"我们在祈祷当中，就是刻意的去追求这种，甚至有的时候过度依恋这种，特别，也就是说，当自己有强烈的天主临在的感受的时候，这事情就很充满力量。当这个感受一没有的时候，或者说那种所谓的内在的平安的感觉很激烈的时候，很强烈的时候，做事情就很有劲头。一旦没有，就无精打采，做什么事情心烦意乱，乱发脾气，抱怨，那就说明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去警醒了。那只不过是说，我们太依赖于，我们过度依恋于这些所谓内在灵修带来的一些所谓的经验和感受，要学会警醒。很多的末观初学者，或者说末观的最初的操练者，因为过度依恋这些安慰，这些末观祈祷带来的一些安慰，过度依恋，以至于到最后，当这些所谓的内在的这些感受和经验消失的时候，就害怕恐惧。不敢再往前走，但是其实这些所谓细微的甜头，这些甜蜜的经验和感受，只不过是末观生活或者末观祈祷初学者的一些领受到的一些恩赐，仅仅是最初的。往下要走，必然要经历天主更深层次的医治。就是要剥离我们一切对一切受造物、对一切属灵感受的过度依恋。 那么还有一种，托马斯·蒙德在这里又给我们强调，还有一种更坏的一种状态。有些人可能从来不能进入魔关，因为不能安静。也就是太依恋于各种各样的活动，非常执着于、渴望什么呢？渴望一些在组织活动当中，对一些活动，希望他能有成就，希望能看到一个好的结果，甚至希望看到这个活动的成功。在这里，我还是强调，这并不是说做工服务不好，一定要分清楚，而是说，他们就是需要太，他就是过度依恋于活动做事情，以至于到了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说，如果他们不做事情，如果他们不做这些外在的服务的工作，他们甚至不相信他们能取悦于天主。那么这里面其实是有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让我们生命当中会错失很多很多很多领受天主救恩的机会。他们一方面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过度的依恋，他们一方面没有时间做祈祷啊，我没有时间祈祷，因为工作太多了，我的服务做的太多了。其实，在那里面有一点点的骄傲在里面了。同时呢，一边抱怨着没有时间祈祷，又不断的去介入更多的服务，去接受更多的服务的邀请。久而久之，他们在活动当中，因为他只是出于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做，他发现你完不成，你也达不到心中的期望，也会发现，在活动当中有很多的纰漏。也就是说，带给自己、带给别人，不是天主的恩宠。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伤害。那个时候，魔鬼在控告你，你有强烈的罪恶感，直到最后，这些所谓的控告就会把你击垮，最后你就崩盘了，就崩溃了，因为再也没有了内在的力量，因为你从来没有在安静和宁静信赖当中。从天主那里源源不断的获取这份力量，也意识不到，像小德兰教导的，如果我带着天主全部的爱，从地上把一根针捡起来，能拯救人灵，这份与天主在爱内结合的奥秘，体验不到。可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天主就是要在这样的细微的环境当中、细微的细小的事件当中，让我们给他之间有个亲密的往来，让他的属神的内在的强壮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吧。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警醒。第七一点，托马斯·莫顿在这里面对于默观生活的初学者也发出一个警告。一个提醒，他说：“就像一个火苗，火苗啊，点火的时候大家都见过。但是点火的时候，这个火苗，因为你刚开始，火苗还没有完全着起来的时候，你就往上面加了很多的木头。你这些木头添加的时候，就把火给窒息了，因为什么？木柴太多。”木柴并不是坏的事情，是不是？火需要木柴，可是当你火不够旺盛的时候，你加的木柴太多，就把火给窒息了。同样的是， 对一个刚刚品尝到末关气道或者末关生活的味道，心中刚有了一点喜乐的人，就带着一个迫不及待的心，立即开始一个工作，想说服所有的人，甚至想改变世界，都让别人进入末关。这个动作很危险。这个动作的结果可能是说，你即便你可能转变不过来别人，连你自己心中的这一点点的火花都要被浇灭。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做拔苗助长的工作。我曾经注意到观察到，有的人刚开始对于末关生活，哇，热情好高，几天的功夫迫不及待的去接受更多末关的教导，末关祈祷的各种什么的全来了，到最后发现怎么样，浇灭了啊，被浇灭了。因为在末关生活的开始的学习或者是操练的过程当中，通常天主会对一个刚开始的学习和操练者都要做一个功课，学会安静，保持内在的平安，去默默的关注。哎，我们说不是默观默观吗？观是什么意思？观不是扫一眼，扫一眼那叫瞥。扫一眼那叫瞥见。我们看东西看了一短时间，那叫看见。只有你长时间的关注，那才叫注视。末观就让我们去注视，就是持续的看，持续的观望。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察到天主的奥秘，天主他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的奥秘，让我们才能觉察看得见，在以前被天主被我们自己所忽视的天主的临在。我们若非经过这个操练，我们很难在以后的末关生活和学习祈祷实践当中跟上天主救恩的步伐。你就更难谈起来是说被天主生命，我们的生命被天主净化。那么如果有些人他已经在陷于这种做活动做工作做服务的忙碌不已的，就像个陀螺一样在转的过程当中，就连是祈祷学习祈祷的课程也像是赶场子一样让自己忙碌不已。如果有人在提醒他说，你是不是这些灵修的活动太多了，他们立刻就会反感，他会把你当成一个异教徒，他都怀疑你是不是基督徒，他会把别人的提醒，把别人的警醒，一个十分反感的一个内心。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警醒，我们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现象？如果的话，值得我们去警醒。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走。托马斯·摩登跟我们讲，所以剥离，也就是分离，它的秘密。天主完成或医治我们生命对这个受造物要对一些所谓的这些外在恩宠的，或者说内在恩宠的所有恩宠的。换句话说，是天主本身他之外的一些事物的剥离，有一个自由的心，就像伊纳爵讲的平常心。它的秘密是什么？就是内在的平安，就是内在的平安。我们人自己是没有办法，我们要记住啊，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努力去 去得到这份平安，或者说去得到这份伯离的恩宠。只要我们自己，打个比方说，只要我们自己还非常渴望得到一个内在的平安，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强烈的去渴望，你很难在祈祷当中得到，你很难在默观生活当中去得到它，因为你的意愿过分的去渴望它，这个强烈的意愿会使得你十分关注我到底有没有得到它。当你十分的关注你到底有没有得到它，一旦没有这种感觉和经验，你就会沮丧，你就会焦虑，你就会烦躁，哪来的平安？所以同样的是说，如果我们不放下对祈祷当中那些愉悦的感受，那些美好的一些体验执着追求的话，很可能我们永远不会学习什么叫完美的祈祷，也就永远不会知道什么叫完美的祈祷。因为这样的祈祷，我们过度的对祈祷它的产生的这些带来的这些愉悦、喜乐、内在的平安，你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思念念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祈祷当中是多么的自私。你还是冲着自己去的。可是默观的祈祷也好，或者说这些所谓的默观的生活引导的祈祷方式也好，我们要去学习一点，祈祷也好，生活也好，要在一切这些当中，我们要去学习一点放下一切的强烈的愿望。我们学会的是放下一切强烈的愿望，那是干什么呢？那我为什么要做祈祷呢？我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澄清天主他的旨意。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澄清天主父他的旨意，我去体会耶稣基督他的心意，然后去跟随。当我分辨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能安于困惑，因为安于当下的困惑当中，那也是澄清天主他的旨意。那么这个祈祷，有的人就在描述，所以说默观的祈祷也好，或者默观生活方式引导我们去的祈祷也好，就好像是说我们要学会在天主面前优雅的浪费时间，不心疼这些时间，不像以前我们很多人做祈祷掐着指头算，一天要念3份玫瑰经，哇，时间不够了，半个小时啊，缩短一下，10分钟一份玫瑰经，反正要完成任务，非常功利。真正的祈祷是在天主面前不计较时间的价值，只是在那里优雅的享受与天主的同在，只是在那里表达对天主的单纯的爱。有没有感受？不要太有期望，把一切交在天主的手中。所以我们说剥离，就是说这个分离对我们生命的净化，不仅仅是外在五官上的享受，比如说我们眼睛耳朵这种外在的五官，不是，不一定的，也包括我们内在的属灵事物上一切的美好，包括思想、意识的、知识的，属于属灵的，我们都要学会放弃。在这些事情上，不是说不渴望，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两个概念， 是要渴望，但是对渴望的结果要放下。我们可以渴望一切很美好的事物，但这个事物给不给要交在天主他的手中。就像我们自己在中国做事情当中，我们不是说不渴望成功，可是这个事情成功不成功，我们交给天主，而且心甘情愿，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接受。就像耶稣基督在山上做的祈祷。父啊，请你拿去我的苦杯，这是耶稣的心意。但是他转念又一做祈祷，说：“不要随从我的意愿，要随从你的声音。”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当我们在走向天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外在的五官上，或者说我们属灵的一个方面。我们当然会有很多很多强烈的意愿，或者说对那些美好的事物有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都产生很多的依恋。那么天主会净化我们。我刚才提到是说，这些所谓的净化，领受这个被天主剥离净化的恩宠，分为两个，在起初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刚才提到是说，我主动的去舍弃放下。但是你不管你怎么主动的去舍弃放下，这还不是剥离。真正的剥离是天主开始利用生命当中的遭遇，利用生活当中的场景和境遇，赐下剥离的恩赐。所谓的黑夜，和我们讲叫净化的黑夜。那么这个净化的黑夜，第一个阶段。里面就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叫主动的黑夜。主动的黑夜就是我自己主动放下，努力的自己主动放下，但是这只不过是说等候天主净化恩宠的一个准备阶段。那么接下来天主会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叫净化的过程，那叫被动的黑夜。被动的黑夜就是天主要。按照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量身打造，我们开始奉献，只是奉献我们自己能放下的。但是天主有一天净化我们的时候，发现他会拿去我们最看重的。这是截然不同的。有的时候我们主动的奉献，会发现很艰难。但是你不会刺痛。当天主他要真正的去净化你的时候，赐下这个净化黑夜恩赐的时候，你心里会有很多的刺痛，因为天主知道你最爱什么。然后那个地方，天主就会产生一个剥离。有的时候我们主动的舍弃，只不过是五官痛痒的，我们自己点点脚尖可以够得到的。但是真正的净化黑夜开始了，你会发现，天主要拿去一切，拿去一切，深度的黑暗，包括知识上的，甚至是属世界的智慧，不是来自于天主的智慧，所有的乐趣，甚至是我们做事情相当的谨慎，所有出自于人的一种希望，来自于人的一种。快乐，当天主的那些纯粹的真理之光、生命之光一照来的时候，这些全部成了黑暗。我不知道我们从学习到现在，有多少弟兄姊妹、国内的家人们开始经历这一些。如果你已经开始或多或少的经验到这一些，建议你去多读一读，莫管生活当中净化黑夜的灵修的方面的教导。好了，我们接着往下分析。那这里分析，托马斯·莫顿在这里我们讲到这些， 那我们听到这里以后，好像是说，哇，那是不是说，享受物质和属灵的，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些快乐，是不是不对的？这不是这个意思。天主要有的，他会经历这个感官的净化黑夜，是让我们对受造物也好，对他的恩宠，有一个平常心，有一个自由的生命的状态。那么在这里面，不是说不可以享受，而是说拥有他们的方式是要有相当大的自由。它不仅仅是说我们理智上的一种节制，让我吃这个，我喝那个，我做这个，我做那个，我理智上告诉我有节制，这个不够。因为在这里面，所谓的进化达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它超越了一个理智上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节制，在那里面是有一个牺牲的致死，就像耶稣基督讲，谁为了我恼恨自己的性命，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那里面，一个就是说节制是不够的，是要有一个更超越的、完全的空虚自我，不是节制。像圣母玛利亚讲的，就是说，愿照你的话成全于我一切，不是说在某一件事情上的节制，不是在吃喝上的，它说是一切。所以，没有这种神秘的死亡。基督的十字架也就不会到了，不会进入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讲：“谁愿意跟随我，该舍弃自己，背上自己的十字架。”可是，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舍弃自己，没有努力做这第一步的时候，主的十字架不会领我们生命的。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给我们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要把痛苦、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当成十字架，不一定的。圣保罗宗徒很清楚，所以他敢在那里夸耀：“你们不要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有基督十字架的烙印。”他知道什么叫十字架。所以，同样的也是。如果我们不做完全的舍弃，这些主动的舍弃、努力，圣神他不会进领我们进入这个被动的黑夜的进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只有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去主动的舍弃，向天主表达愿意让自己生命被他净化的这样一个愿望，天主不会开始他真正的进化。所谓的被动的黑夜，可是恰恰是这黑夜的进化，天主会拿去我们，利用他的十字架的恩赐注入到我们的生命，移除掉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扎的那个深深的根，要拿掉。不单单是外面的枝和叶，这些外在的，而且就连那个根，我们属于世界的那个根，都要被天主扒理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当大的痛苦。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意识到这是天主所做的工作的时候，你内心有极大的喜乐，因为在那里面，你看到自己的生命正在被天主净化。我跟很多弟兄姊妹在正在经历这一净化时刻的时候，跟他们聊天，他们很痛苦。我能听他们话语当中，能感觉到他们正在经历的这份软弱。 带来的痛苦，但同时我从他们的话语当中，又能惊艳得到他们正在经历的喜乐，那种看到自己新生命蜕变的那个喜乐。因为在正是在这个被净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去对天主所有错误的虚幻的关系，我们回过去看，多么的可笑。我们过去那种和天主的往来过程当中，那个自私和骄傲的一些丑陋，在我们被黑夜净化的过程当中，完全暴露出来。幸亏天主当时没让我们看到，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会厌恶自己，甚至可能都活不下去。可是当恩宠来临的时候，天主让我们看见，同时也给我们医治，让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和天主的一个奥秘过程。可是这个黑夜，这个完全的净化，它是天主爱的一种，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爱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绕它召叫我们超越一切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满足和经验，然后让我们安息在天主他内，只是一个纯粹的性格。也就是说，在那个里面，天主它不再是一种感受，不是一种温暖的感受，甚至也不是内在平安的一个深深的体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主变成了一个，就是天主，它就是一个概念，非常简单的一个纯粹的概念，没有任何的感受。可是，在经历这样净化黑夜的时候，我们就是沉寂在，就是安息在，天主只不过是一个概念。换句话说，我们同天主的一个往来，纯粹是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德。你同我在一起，这是你的应许。不论我觉察或者没有觉察到，你都在一起。是对天主话语的一个信赖。那个内在的平安，那个深邃的平安，会在祈祷当中，会在生活当中，就像一个火花一样一闪而过。可是即便是这几秒钟或者几分钟的这样一闪而过，所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内在的力量是足够的。但是在这里面警惕，不要去依恋。因为当你去依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创造，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创造这种感觉。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创造，我们心中就有渴望，我们又没有掌控，我们反而会失去平衡。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试炼的进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很无助。我们只是能觉察到我们被天主邀请做更多的放弃。可是你会发现，即便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放弃，怎么放弃，从哪里开始，又一无所知。我们知道要成行天主的旨意，可是也不知道天主的旨意在哪里。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带着一个极大的耐心。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带着一个极大的谦卑进入到祈祷当中。 祈求他的光，祈求他的力量，祈求他赐给我们勇气和信心。在祈祷当中，我们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向天主面对、直面我们自己的软、胆小、懦弱，不掩饰自己，把它呈现给天主。我们不再在天主面前遮遮掩掩，而是在天主面前相当的赤裸，而且带着一个忏悔的心，告诉主，这就是我。然后就去在那里耐心的等待，直到有一天，他把这剥离的恩赐，他把这生命真正的自由赐给我们。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自由了。当你得到了这份恩赐，你去回去想，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得到的。一切都在奥秘当中。就像小德兰讲，天主召叫我去扒一个很高的楼梯，他知道我小，我也爬不上去，可是我没有放弃努力，我一直努力，我一直努力，我一直努力，我一直努力，直到我的好天主在上面看到我的努力之后，把我亲自抱上去。所以小德兰虽然没有写过这个非常深奥的这个末观的这些这个祈祷的深奥的神学，但是他的每句话当中，他给我们展示的关于在生活当中跟天主结合的这些深奥的灵修，这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主题，剥离，这是走向生命自由的一个过程，是被天主医治的一个过程。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错过，也不要错失天主给我们预备好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让我们能抓住，好使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在天主的救恩当中能得到更多的医治和释放。好了，谢谢各位的耐心聆听，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